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但是这次会面可能令到原定今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9次美中人权对话被取消。中美对话基金会主席康源说，
I hope this will not be the case。
康源说他希望不会这样，不过这些亦都有先例。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人权对话暂停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就更加证实了一种讲法，那个就是中国不再将人权对话当成对西方的让步，而是当成一种恩赐了。康源从19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被监禁的中国人的权益。康源说，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并没有好像过去一样做出太多的积极姿态。事实上2005年以来，中国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面似乎有了调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似乎不再对西方国家让步。中国近年来很少在重要国际活动西方或者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访问中国，或者是中国领导人出访之前释放政治犯。2012年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人权对话之中亦都不再接受欧美国家提交的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中国当年在人权问题上面的积极姿态，更准确地说，在人权问题上对西方妥协，应该追溯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四之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这个禁令直到目前还是生效。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美国将最惠国待遇和中国人权挂钩，迫使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作出让步。面对这样的局面，用中国官方的话讲，在重大国家利益面前，中国做出了灵活处理，这样得到了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批准。后来的江泽民政府积极执行了这个战略，每当举行重要国际活动，每当国际组织和美国高层政府官员前往中国访问，会晤中国领导人的时候，或者是中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中国都会释放一批政治犯。这些其中包括了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王丹等。1991年起，中国还是和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举行年度人权对话。截至2013年10月，中国已经和20个国家举行了年度人权对话。康源继续说，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康源说，这个战略的成功实施令到中国得以躲避制裁和责难。如果中国在1990年代早期失去了美国市场，中国能否取得后来的经济奇迹，那就很难说了。做出有限但是及时的人权让步，令到中国达到了其他外交政策目标，包括国事访问的成功，以及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等。中国在人权议题上面的让步，不单止令到中国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亦都令到中国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被问到胡锦涛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为什么会改变的时候，康源认为这些可能和领导人的个性有关。胡锦涛曾经表示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他又说将来中国可能更希望通过联合国人权机制来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将会减少在双边对话和磋商的时候对人权问题的探讨。但是亦都有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中国的改变和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不无关系，西方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力正是减弱。康源在发言的时候呼吁中国恢复在人权问题上面的宽大政策。他继续说，
China's use of clemency through the 1990s and into the middle。
康源说他想说的就是中国1990年代开始到2005年期间采取的宽大措施，令到世人觉得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对在押犯人展示了更大的克制、包容和人道主义。实施宽大政策并不是软弱，而是自信和力量的象征。康源又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同时向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方向变动，譬如习近平政府上台之后，不单止加紧了对中国民众的互联网的管制，践踏人权事件亦都不断地增加。但是同时，中国在保护青少年和妇女权益，以及在减少死刑犯的执行方面都有了进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如阳华盛顿的报道。